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欢迎欢迎。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的节目，转眼之间了，我们七月又走到了尾声了。整个七月大家应该都是在炎热的当中啊，也在这个暑假的当中。如果你们是学生，当然是可喜可贺的，如果不是啊，就是每一天都需要走进这个工作的模式，好像没有停的一个机会啊。希望我们关心在线可以呢，在你们繁忙的生活当中带来一点点的这些的安慰也好，鼓励也好啊，还有就是可以学到东西啊。这个月呢，我们礼拜四的人生导师讲堂啊，都有找到心理咨询师梁晓老师跟我一起交流。之前一直跟他谈关于为什么老师会走上了这个心理咨询的道路，还有就是谈到他在前线辅导青少年忧郁症，怎么样去帮助这些的年轻人稍微可以呢有一些的改变呢。今天呢，我们就帮助一位的姊妹哈，但是呢，这位姊妹早前找我的时候也真的是在一个不太好的状态，感谢主，是因为她愿意继续的来依靠主，而且就有一些的好转嘛。这一位是张姊妹，她呢是遇上了一位情感剥削者，我们所说的还有一个比较通俗的名称叫做恐怖情人呐。这位姊妹她遇上这个事情，她打电话来求助，我们也给她一些的方向指引了。今天呢特别也来帮助这位姊妹分析一下她的个案，让如果身边也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们知道你们应该怎么面对，还有怎么样可以来求助啊。让我们先听听张姊妹的电话。
黄佳妍老师，
姊妹，您情况如何呢？
老师，就是我最近心里面太累了，他在没有人的地方，然后他把我打晕了。
姊妹呀，上次我们不是已经提议说，请你不要跟他有联系啊？
不是的，就是他想跟我和好，然后他自己来把我儿子带去他家，他叫我，然后我不去，然后他就想把我儿子带去他家，然后让我也因为我儿子去了，然后他打电话来跟我吵架，他叫我下去，我不下去嘛，然后跟我吵架，然后我就去带我儿子，然后那天他把我打晕了，然后我说我要报警嘛，然后我报警了，然后就两边的父母也已经说开了，就是说好了让我们相互不要打扰了。然后呢，就是他现在也是公布了一个女朋友了，我感觉我安全了。我现在是真的安全了，但是老师，我跟你说，我心里面最大的一个心结吧，我感觉我不甘心，我为他付出了好多，就是我老公去世的时候，那些钱我都花在他身上完了，然后我妈过年的时候去世了，然后我爸给他5000块钱，然后还有我去跟他折咖啡嘛，然后我也赚了2-3万，全部都是在他手里，然后他一分都没有给我。然后问题是，我跟你说实话吧，在一起的话，如果我用了他的，他也不要我还，然后我也就是说用就用了嘛，但是前提是他用了我那么多钱他都不懂得还了，然后他还反过来让我还了他4000块钱，然后我就这样不甘心，我就在想，为什么你都想起来 让我还你的钱，然后我你用我的钱是比这些更多，你都没有想过要还给我。然后我这几天我就一直在纠结这个事嘛，我感觉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一点良心都没有，为什么他一点都没有感觉愧疚，然后我一直都在纠结这个事情，然后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其实我们听到说他又再一次可以在你身边施暴的时候啊，我心中也是很担心呐、啊。既然这个事情发生了，起码就是你没有生命危险了啊，这个很重要。因为要再一次的提醒姊妹哈，我知道你很不甘心，我知道你花了很多投资在这个人的身上，你以为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你的未来，不如回到我跟你说的，你回转好像那个小儿子回到父亲的家一样，你不要再犯同样的错了，你就当做这一次用了这些钱来学了一个功课。我知道你很不甘心，不过我们用这个角度来想吧，那你要感谢主的就是说，这个坏人没有把你打到打晕，但是他没有把你打死。
对
对，
是的，是的，老师啊、嗯。
今天呢，也是一个很好的，跟你的生命做一个提醒，就是姊妹，不要再随随便便的走进一个关系的当中。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认识你自己，还有你没有把你的婚姻交给主，是很多不好的一些价值在当中的哦。嗯，我们倒不如这样想吧，钱花了，这个是身外物哈，最重要就是你的命，你保住了。
嗯，
好，因为你在，你的儿子才有未来。你要想哦，真的不幸，如果你不在了，那你儿子怎么办呢？
知道了。
对，我反而是觉得说，你庆幸这个钱呢，花了就花了，没有更多的被伤害到哈。因为真的，你看新闻都看好多，被打成植物人的也有，被打残废的也有。那感谢主，但是请你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第二就是你好好保护好自己，以后他要再来找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再被他找到你啦。
嗯，
你跟他要完全断开关系。我会建议把你的手机号也换了，那他以后就不能找到你啦。把你的家的门的那个锁都换了，那以后他就不能来你的家。好，因为你难保这些人会不会哎新欢晚宴了他就回来找你呀、啊、那等一下他又会去你住的地方又来骚扰你那怎么办？
嗯
嗯，
是的是的，老师
要学聪明，他知道你儿子的上课的地点对不对啊？他知道，
他知道。
哦对了、
嗯、知道的。
儿子，如果他不要转学校呢，你就要教他好好保护好自己，就见到这个人要立刻逃跑。
感觉就是那个孩子，就是他太缺少父爱了。然后就是那天那个男的来叫他，我就说别去。他说妈妈，我又不是去跟他，我只是去跟哥哥。我说你去跟哥哥也是在他家。然后当时都怪我，因为那天我心里面也是有一个想法了，我就在想，因为他经常打我嘛，然后我就在想，咦，你下去了，我都不知道我来带你还有没有命回来。然后那天我也是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是我都怪我，我没有跟孩子说清楚，因为我怕我说出来会吓到他，然后我就没说，然后导致这样。但是就像你说的一样，老师，就是感谢主，如果没有死的话，我那天可能真的是被打死了。
嗯，对呀、啊，已经上帝给你有一个重生的机会，那你就不要错过了，你要珍惜。
昨天也想过，我就在想，我要跟这个人彻底的断干净。然后我也就像你说的一样，我也有这个想法。我就在想，我还是换手机号吧。然后我也在想，真的要换掉了，
嗯，
还是彻底的断干净吧。
有暴力倾向的人，他就肯定就是有问题的，不要再被他们欺负， 你要自己强壮起来哦。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小女生就不懂，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学的，比如法律的一些权利啊，其实姊妹都可以多看看。现在其实内地都很好的有一些法律的一些的保护机制，比如你真的不幸被人打了，你可以去追究的，对吧？你就不用说那这一次不要追究了，哎，这个如果你他这个人你不想跟他有纠缠，那就完全断掉了。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经过这一次以后，你要学聪明哦。其实你可以保护自己的地方你就知道了哦。还有我鼓励最重要就是你要回到神的身边咯。
嗯，好，
对对对，
真的，如果没有主的话，我就感觉在这个世界上也真的真的彻底的没有依靠了。我会好好的跟随主的。
你现在你有去教会是吧？
现在的话我还是去的，因为怎么说呢，我就说他跟我在的那几天我是不敢去，但是这两天的话我就在想我还是去教会吧，哪怕别人怎么看我我都要去教会，然后我就去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就是我们教会里面就是在他那个前妻他们那里嘛，然后就他前妻的亲戚都会看我，然后都会看我有笑话这样，我不要看别人的眼光嘛，我还是回到主的身边，然后我会去了。
姊妹你考虑一下，你觉得这个教会你可以继续在这里有一个灵命的成长的喂养吗？因为我听到说还是有一些人是认识这位的男士嘛，对吧？
是的，
对，
很多人都那个教会就在他们前期的那个他们那个村里面嘛，然后所有人都认识我们的。
对呀、啊，如果是这样，有没有机会说找到另外一些教会没有人认识你的？
有的，有的，老师，就是我娘家那边就是，那个教会是没有人，他们认识我，但是他们不认识那个男的，然后不知道是我们的事。
哦，对呀、啊，姊妹，如果可以的话。彻底断掉的意思就是说重新来过嘛。你可以选择呢，我是会建议你要去一家新的教会，你就让你自己从一个新的环境里面重新的来学习，所有的都是新的，那你就没有再活在一个阴影的底下，你不会再活在那些人的眼光底下。因为这是对你自己的情绪跟心理状态是更好的。最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说你回到神的身边需要有同行伙伴啊？你不能自己一个人走这个信仰的路，你需要有牧者，你需要有团契啊。那么这一些人呢，如果他对你的过去不认识，他们可能可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看你，来牧养你。
是的，
对，有好处的。
好的，谢谢老师。心里面特别难受，然后我想恳求你们帮我祷告，可以吗？
我们可以为你的心祷告，是吧？
是的，因为我心里面有点难受，特别难受。
好。那我们不用客气，
谢谢。
那我们就来为你祷告，在线上敬拜祷告会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说，姊妹，你要学会，好像圣经教导的，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哈。
好，
再见。
好，再见。
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始，盼望张姊妹现在遇上的这个困境能够得到上帝的介入，帮助她一步一步的得到医治。来听听泥土音乐的《医治的爱》。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
经历，让生活永不过期。人生导师讲堂，
梁老师呢？我想要跟你谈的，就关于这位的听众姊妹，她很好，她就愿意说把她自己的这个经历跟我们分享，希望可以带给我们听众一些的启发跟思考。那么就着她现在的情况呢，你听过之后你有什么样的回应啊？
其实内心真的特别心疼，你说你的先生离开之后，你一个人带着青春期的孩子，然后撑着整一个家，然后想鼓起勇气找一个安稳的陪伴，却发现说对方是情感剥削者，不断的要忍受精神和身体上的暴力啊，甚至还涉及到钱，对吧？就是一直都得忍着。看到您走过的这段日子，你一个人面对这些，我想换做任何一个人扛得这么辛苦，扛了那么久，一定特别痛苦。今天我也很想跟嘉燕老师一起，除了陪张姐妹你去理清楚这段关系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外，也特别想告诉你，你现在愿意下定决心分手真的是很勇敢的事情，这从来都不是你的错。然后我也很希望说，张姐妹你不要觉得说自己很糟糕，好像连选人的眼光都出了问题。因为呢，我们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在我们的原生家庭就习惯了去用一些的方式去让父母放心。在心理学里面就有讲到说，出于本能就是会保护自己，而且我们会在各种的威胁之下发展出一套生存策略的。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有些人从小家里父母情绪就不稳定，甚至可能会肆意的发脾气就打孩子，那作为小孩他就会发展出一个生存策略，他就很容易去敏锐到别人的感受，然后他很容易读懂空气，就是我们中文里面的察言观色的意思。于是这个孩子他就主动的把家里的责任，大人的情绪都扛在自己身上。这种的孩子成年以后呢，他对别人的情绪就会过度的警觉，情绪剥削者或者我们说恐怖情人哈，他会锁定到你的这个生存系统，用忽冷忽热的方式去操控情绪的。可能我对张姐妹的成长环境不太了解，但是如果我们在早期成长历程当中习惯了为了获得归属感，或者为了大人能够喜欢我接纳我而放掉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感受都吞到肚子里面，如果你是习惯了这一套的生存策略的话，那么在成年后你进入亲密关系，你就会很懂得承担伴侣的责任。哇，你是很懂事和很在乎感受，替别人着想的。可是情感剥削者抓住这个东西，他不仅不需要关心我们的感受，而且他可以利用，对不对？因为他已经知道你早已经习惯了自己去处理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了。情感剥削者还会理所当然的把责任都推给你，靠你去 借钱生活，然后用暴力威胁抓住你的恐惧，其实非常可怕。姐妹，就是你说你的家人居然在了解到你经历的事情的时候让你息事宁人啊，怕错过没有照顾你，其实这些话在我的眼中让我非常的难过，就是这无形中会让你更难离开这位情感剥削者。这不是你的错，我很想再强调，这不是你的错，是那个过往太多太多的创伤啊，或者是我们说的我们情感上没有被满足，没有被支持，在无意识的驱动了这个关系可以运作下去。你一定要去这样告诉自己，就是说不是我的错，我只是想找个人好好过日子，这一份期待从来都没有错哦。但错的是对方利用你的不安来伤害你。或许有些听众朋友也会说，哎，那忍耐啊，然后自己多一点的靠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品格吗？啊，或许忍耐或自己扛是我们大部分人或者长姐妹小的时候为了活下去，为了照顾爸爸妈妈的感受形成的生存策略。只是我想说的是，现在这个策略已经不适合张姐妹，不是说你不可以继续的忍耐和靠自己，而是说这个策略暂时不适用了。那另外也不是你倒霉，就是张姐妹，请你不要指责自己，哎呀，怎么那么傻，遇到了一个坏人。
嗯，
就是你的生存系统吸引他，然后被他利用，哪怕这段关系已经让你痛苦不堪，你真的很难只是光靠自己就可以离开的。跟张姐妹的交流里面，张姐妹有聊到说你是被这个情感暴力的男人打到昏倒，然后这个事件特别的恐怖，因为我们其实知道说这样子的做法是已经违背道德了，具有伤害性的。那经历之后，你心里面仿佛好像要跟自己说，我决定要切断。你有这样子的意念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好，因为我认为哈，当我们内在有这个声音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讯号，就是你要保护好自己，而且你值得被好好的珍惜和好好的疼惜。所以张姐妹现在决定要分手，一方面是你要看重你内心的这个声音，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和保护好自己了，而另外有一个就是这也意味着其实你已经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张姐妹，你开始意识到，而且你是在被施暴的状况下，你自己意识到现在的你不再是那个只能靠忍才能活下去的小孩，这个也是你内在的呼唤啊，可能也是天父的呼唤啊，你有能力离开这个伤害。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去谈一谈怎么样可以跟着一些可以让自己挨到过去这个关系，我会提供三个方法给张姐妹，然后我们可以跟着三步来慢慢走，一点点的帮你把心放到安稳里，放到天父的平安当中。所以很多被施暴的人，他不愿意采取一个社会的救助，或者是运用法律来帮助自己，不见得是经济弱势的女性很难离开传统文化对于她的，你说侵害吗，或者是一种的捆绑。还有一种很有钱，即便可能我其实是完全有能力去支撑家庭的需求，可是我内在还是会好害怕。如果我为我自己多考虑一点，那就意味着好像我不够忍耐
哦，
好像我不够听话。这种文化带给女性被施暴者的女性内在的这个创伤是非常大的，因为急或现实是我可以我能够，但她对自己的感觉跟现实是很有落差的。 同行跟我分享的案例，还有自己接触到的一些案例，我会发现说这种的高知的女性，我们说的是社会地位啊还不错，然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女性，她们离开一个施暴者的关系都是要以年为单位计算的。
嗯，
可能她也觉得我是不够好的，但是她有没有真的很确认说我足够的可以被另外一个人，或我可以拥有其他的关系，这个关系我是可以好好被善待的，这一点的信心在那种的家暴常年的施暴的状态之下已经被剥削的没有了。
嗯，
就他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然后他只能好像觉得我就应该接受这样子的对待，然后是不是我有问题，是不是我内在有很多的创伤，所以变成说对方可以造成一些这样子的感受。作为专业助人工作者，其实也很想要提供一些的讯息给大家，一方面是哪怕可能你暂时没有办法切断，不想要用法律或报警，那可不可以能够先去找一下社工的资源，因为我们真的在这几年国内有很多的政策上的支持，在一二线城市的各大的社区都会有自己的这个街道办的社工，
嗯，
然后也会有即将国家也会在一二线城市在每一个大社区里面去安，会有这个安置的心理咨询师，会有这种公共资源让你可以去寻求免费帮助，是免费的，你自己在迷茫当中的时候去寻求社工心理师的帮助。现在蛮多的律师会透过自媒体啊，然后透过他们的律所做一些公益的这种咨询，我也是很鼓励说在这个状况之下至少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嗨，我是文慧，我收听良友电台已经有33年了，我觉得以我这样的资格，老粉资格，是可以申请加入一个适合我发挥的节目。
岁月正好，
和张凡、叶兰、唐曼、杨丽坐会儿，哇，想想就美，你要不要也来参加呢？
我在岁月正好等着你。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感谢大家在这30分钟的陪伴里面呢，我们不单单听到了这一位的听众的需要，也要谢谢梁晓老师啊，在他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的角度上给的一些建议啊。如果你们的身边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啊，也会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接触，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朋友，他们可以找我们来谈，我们也可以提供辅导给这些的听众的。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的热线电话13229966，还有电邮地址是关心的汉语拼音 @良友.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关心，就知道你要找我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关心在线，明天有线上敬拜祷告会，再继续与你连上线，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耶。写下心愿，往后日子还很长，看看家的